下二界欲恶不善法，难处理，真难处理。上二界有心意尽性，有清安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是出禅，你还有觉观的力量，你有喜乐，让你的住心，让你的心不会干枯。用心一静，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相续在清净的法界里面。这个时候容易生起智慧，就像你入到密室，房间关起来，摸风急吹，这个时候你点火才点得起来。如果这边狂风暴雨在吹，对不对？你这把火燃得起来吗？才打着，风一吹就熄掉了。风一吹就熄掉了，所以我们经常用密室的比喻，比喻什么？比喻不散乱。只有你的心不散乱，才能够防护那个道火，才能够防护那个慧，才能够防护你的观察的明觉性，才能够让你的正念正知能够持续保持那样的状态。记住哦，你入到禅，它还是相续心哦，它还是生灭法哦，只不过是让它相续在清净的上二界的环境底下。为什么那是清净的？因为它最起码是一个觉观喜乐一心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办法到达四禅，它可以舍念清净，不用功夫，心自然在定。四禅是一个最接近涅槃的角色，心不用坐一住，就能够住正舍，没有苦受的逼迫，没有乐受的牵引。你能够明观它的缘起性，这是四禅的特色。虽然它是虚狂，它是生灭法，可是总好过于欲界的欲恶不善法的逼迫心、烧脑心，好好得很。如是呢，虽有精进呐，更因于法得禅，不明从精进生。而这边要检择什么呢？这边要检择从精进生。所以呢，先把非精进的其他的五个缘生出禅定，先列底下的倒数第二行下面才说如何以精进力生禅。多半人是这样生的，很少人用前面的四个因缘生出禅。他说啊，有人不因无法为主，这无法指的是什么呢？无法请旁边注明一下，如果你们读过禅波罗蜜啊，前面第一册那边，这无法指的就是欲，欲望的欲哈。当然这边讲欲不是欲望的欲，是善法欲哈。欲第二个精进，第二个是念，那念当然一定是正念啊，正念所缘。第四个呢，巧慧，善巧的巧，智慧的慧。第五个一心，欲尽念巧慧一心。这是修禅的无法。有人呢不用这无法入，他只是怎么呢？但日夜精进，精行坐禅，常与心斗。这个呢就是标准的住静观心。是不是方法？是方法。可是我觉得很辛苦的啊，虽然很辛苦，可是很实用。很实用，永嘉禅就是这个方法。他不用欲尽念巧，尽还是有了。其实欲也还是要有，因为你至少要信这个方法嘛，对不对？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茶一起念，第二心立刻照，就这样。咬住这个方法，一直到底，常与心斗。以信等五力身欲无盖，这信等五力指的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他用的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你要信这个方法，你要精进，要真念啊，于是定跟慧就会生起来。等到你五种善根透过这个精行坐禅、常与心斗的长时间练习，记住啊，这都是透过长时间练习。我跟你讲，精进的方法很简单，你随便举任何一个方法，你只要长时间这样子做，入定、住定、出定，入定、住定、出定，然后呢，直举舍。所以呢，说穿了，成就禅就是六法，哪六法？入、住、出、直、举、舍， 你常常注定不行，你只要觉得说啊，我这一支香很快就入到状态啦，于是你就住得很长很长很长很长。你出定以后，你要再寻求第二次入定，就没那么简单。所以要得到容易入定，你必须要经常的入住出，每一个都要有一点长度，但是也不能够太沉溺。你一定要入住出，没不会卡卡，才想要入，很容易就入，不要入得很卡卡，然后呢住的哎，有点味道了，然后就腻在里面，就变得胃馋。然后舍不得出来，外面有人一直不断的弹指，一直不断的叩磬，我也差不离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差不离啊，继续追啊，继续追。我经常看到禅期也碰到这种人，我碰到这种人就觉得很气，有什么厉害的？我瓦达故事也不是不行这样做，我曾经也讲过这个例子，就是拼这种香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是要拼。赶快开悟，赶快得智慧，这比较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做久，对，那是一种功夫，但是最重要是要跟你的起面的念头斗，你入住出要经常练习，等到入住出不生障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调心，调心要用直举舍，心太乱了，止在一元上，心太沉了，举，想一些开智慧，想一些成就圣道的功德事，把心抬起来，不要那么沉默，不要那么腻在那个不动的味道上面。而且啊，你会发现吊举容易对治，昏沉根本很难对治。昏沉的性是什么？昧而不明，也就是说不明白，你根本不昏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在昏沉，叫做昏沉。如果你不晓得自己在昏沉，你会起对治心吗？会不会？过得悲啊，你就觉得哦，这支香蛮定的呢，对不对？时间咻就得归啊，两个小时之后，哦，两个小时怎么感觉像五分钟一样呢？因为你只记得刚刚入定前的五分钟，后面一个小时又五十五分钟，你根本在昏沉里面。洗干虚子的鬼完全没有明觉性，完全没有明觉性。记住啊，急急心心心心急急奢摩擦的境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叫止观明镜。你止的心是能观的心，而且是有正念正知力的，怎么要随时什么时候起观，你就能够起观。外面环境有什么声音，你还是一样清楚明白，可是不动心罢了，只是不动心罢了。如果你完全不明白，那表示你的止观明镜有问题，显然你就是在昏沉里面。于是我跟很多人讲，九心住最难克服的就是第五心，调顺。调顺住要对付的就是那个细的昏沉，很多人会把细的昏沉当作是定，那是非常要命的，死在那里就出不来了，而且根本不晓得那有问题。住在那种地的人，头歪了，腰歪了，人可以几乎躺平哦，但因为他腿是盘着，所以怎么盘都是这样，还在定中，那不叫定，那叫昧定，昏昧不明的定。因为如果你有止观明镜的心，你会调整你的肢体。你只要头开始沉，就是昏沉。所以尖相人一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有那种止观明镜的正念正知力，随时要调你的身，把你的脊椎骨一直不断的往上提，跟叠铜钱一样。铁铜钱反反复复循声而观，循声而观，反反复循声而观，循受而观，循心而观，最后能够得到二无我的法，法念住，法念住才是真的四念住的住处。用这样子，用这样子实修， 然后把你的信进炼定会这五种善根的力量防护你的心，不要堕到五盖里面去。所以他说身欲五盖，能够驾驭五盖，五盖偶尔还会回来，你就令他怎么样，令他灭去，归于极静。极静就是不散乱的状态。那么反过来，若心慈善变色令还，心旁边请写所缘。如果你的所缘境界呢丢失了，你还要把它找回来，还要把它摄入回来，那么如与贼斗，乃至流汗。你看哦，打坐是非常耗心神的。所以我有一次很早年呢，刚刚来基金会的时候呢，杰老师跟我讲，看你吃那么少，吃的人哦黑黑瘦瘦的，他每次都骂我，他说我们修禅的一天吃五顿呢，还外加一顿宵夜跟点心无数次。我那个时候也搞不懂，为什么修禅要吃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觉得呢？真的耗费精神，尤其是咱们组织禅还要跑香啊，还要跑香啊，拜佛还不那么费体力。修禅虽然只坐在那里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常与心斗，斗到流汗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如是等人得禅定，是从精进生，就常常入座嘛，利用入住出，然后呢用直举舍啊，我刚忘了讲舍，舍就是平等舍，就是说你如果也不是很昏沉，也不是很吊举，所以你不需要用到止的功夫，你也不要用到举的功夫，你就怎么样无功用而住，保持这个止观明镜，只要能够心心急急有那个观察会看住这个急急之心，一直保持看见看见看见，由这个看见的心提起这个所缘，保持这样子的敏静性的观察，就这样子正直以往无功用而住，这个心就叫做平等舍。所以呢止观最后的功夫就是住在这种平等舍里面，平等舍里面。那包括初定心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。那么于是呢底下说，或有菩萨顿根啊，宿醉所覆啊，身着四乐，持意难治。有些人啊他也想行菩萨道，可是他是属于顿根菩萨，他的世间五欲六尘啊，那个宿醉，那个醉不要用醉了，用业，因为他过去习惯的一种业啊，就是那个生活习惯呢、被那个生活习惯，因为他还是认为那个生活习惯是必要的嘛，必要的嘛，一定要那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身着四乐，还在世间事情上呢，那个乐道不见得引以为快乐，很多世间人都觉得自己很忙乱，所以他才想去报名修禅期。可是这种人呢，又不太放得下他的世间事，为什么？他觉得不解决问题，不做那些事情是不行的，一刻都也不能够授权放心交给别人，他那个心还是悬在那里，叫做四乐，就还有那个意乐心，有那个动机，有那个顾虑啊。那这种心呢一直不断的会跑到那里去，所以他说持意难治，所以没有办法隐心在所缘境界上，没有办法，他会跑到那里去，跑到那里去。所以为什么我也想象得到为什么慧空法师会提倡永嘉禅的意思，就是说不怕心跑掉，但要怎么样用观照的心令他还，就这样往而还之，往而还之。这种精心坐禅常与心斗的过程当中，用精进善根呢，慢慢让你知道其实啊没有那么多放不下，放下之后也没有那么多会死人的事情呢，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成见使然，所以才让你觉得一定非得要这个时候这样的做才可以。而且你会发现你对别人不信任，不要忘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共业结构，跟你有关系，跟别人也有关系。当你比甲放了下之后呢，因为这是个共业结构，居然他一定会把共业结构的其他人牵出来，他就会 do something for himself， 对不对？ 他一定为他自己必要的利益而去做点什么事嘛。可是如果你完全事事都插手，事事都插手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一定要那样子，那人家说，那你能干嘛啊？你就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帮给你拖啊，他就帮给你拖啊。所以其实并不是这天底下有谁是强，有谁是弱，有些是能干，有些是不能干，只是因为我们有没有被许这样的机会，有平等的因缘，能够去让我自己 try and error 尝试错误。所以我经常啊，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四肢变聪型的人，然后呢，喜欢给别人拿主意，好为人师，跟别人建议要这样不能那样子的人，我自己其实最强，我很清楚。你越是这样子，你旁边的人都会越来越看向你的笨蛋。你怎么那么笨？你怎么教那么多次还不会？就是这样的想法。你越这样的想，人家就越笨嘛，笨给你看嘛。你既然念我笨，我就笨给你看。我真的笨吗？未必见得，对不对？人都会有离苦得乐的本能，但是只有关爱他，所谓关爱他的人，会因为他的爱的宰制，令他失去这种照顾自己的能力。哦，我是深有体会，非常有体会。那你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态度来自己对待自己呢？也用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呢？如是人身家精进而乃得定。你看看，你如果真的是一个这么强的人，回来叫你调伏一下你的妄念，你调伏得住调不住？越四肢变聪的人心越散乱，越难得定。你看，你念念都要宰制他人，宰制外在的因缘，要叫你稍微把你的心坐在这个地方40分钟不动，都那么的难。前面10分钟勉强还可以调伏，第11分钟以后就不行了，就开始坐着打妄想。上面主清和尚说：“阿弥陀这一杯雕，坐着打妄想，不要吵到别人就好哈。打瞌睡就不要流口水，对不对？不要倒下来撞到别人，扰到别人修道的亲恩，就变成只是这样子，退而求其次，求这样子的标准，那就很可惜了。你是。”自己以为这么能干的人，那为什么连把你的身心调伏在那里坐着40分钟不动就那么大的困难呢？这就是你今天要看看你的信心到底放在哪里，你的练习要在哪里，你的心要在哪里依住，很重要了。他说啊，比如有福德之人安坐无事福禄之志，薄福之人勤色方便斗战乃得，有福之人自然得者，名为福德之志；方便战斗得者，名为精进而得。如是一切处虽有精进，多处受名，多处受名到这么为止，是助忍而取禅，助忍而取禅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你要得禅呐，就是要精进，不是在世乐上精进，而是在禅法的所缘正念真知上精进，对不对？你要把禅根定得牢，你一定要发起武力信心定定慧，让它发起力量守护你的心不随境转，你才能够进一步到见到位的七觉知。七觉知才是正定，你不到七觉知啊，那你都还在前行。四念住大家都以为它是很高的功夫，其实四念住是一个奠定正见的文思二会而已。你必须用四念处经常去意念，意念那个正法，然后依着四圣谛的观念正静而住，常常观一切的欲恶不善法是无常虚妄，是毕竟不清净的，对不对？它引发的受是苦的，心取向分别是散乱的，是分别，是无常的，而一切法显现恶我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训练你的观察慧，一直不断的训练，等到你的信静念定会开始有力量了，到你入定住定都能够这样观察，连出定也常常保持这样的观察，你那个时候比如遮那的气质调好身心，入定才能够行见到位的七觉知，那才是正定。所以七觉知我们称为见到位的禅，见到位的禅。从四念住、四如意足、四正勤、五根五力 都是蚕枝的眷属，都是蚕枝眷属。你要发起蚕，需要这些眷属因缘，从正见入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从正精进而正念，最后到正定。到正定的时候呢，唯有七觉知才是见到位的正定。好，纵使到见到位，我们以后有机会谈具体之再来说了哈。好，这里就是住精进而能够取禅波罗蜜。再来，取一样是住精进呢、哦？那你怎么样在精进当中去练习而能够圆满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呢？他说啊，菩萨精进力故得禅波罗蜜，得禅波罗蜜故生菩萨神通力。有两种事的因缘故呢，以神通力遍至十方，为具足功德欲令具足。又欲教化一切众生，除世波罗蜜所生波罗，予以智慧多从精进生故，助精进为主，取智慧。这段文讲到有二事因缘，哪二事呢？精进跟禅定这二事。一定要先依住在精进，由精进得禅，然后发起神通。所以神通的体是什么？神通的体是智慧。为什么神通的体是智慧？他说啊，以神通力遍至十方。你把那个字啊，因为如果字感觉是个动词，如果你把它改一个字，遍缘啊，缘因缘的缘，遍缘十方，十方的后面加两个字众生。你只要转念遍缘十方的众生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离苦得乐的缘故呢，你就发了一个悲心呐、啊，因为观这十方众生为具足功德，欲令具足。那么怎么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呢？你必须把你的过来人离苦得乐的智慧交给他们呢。所以你要又欲教化一切众生，所以你必须要有教导的善巧，方便全巧的智慧。所以除了另外四个波罗蜜所生的般若之外呢，于智慧的多从精进生。为什么呢？世间法无量无边，对不对？出世间法也无量无边，要遍具足这一切的四出世间善法，唯有精进能够成满。所以自论于其实的论都说精进，精进我以前前几堂各讲过，精进对大乘的定义就是不以少为足，再讲深一点就是以无所得故叫做精进。你常观无所得，绝对不能以少为足，住在那个小心小量偏空的境界或偏有的境界，随顺凡夫的五欲六尘或随顺二乘人的出离道，都是偏取的，都是偏取的。一定要用精进善根发起一个无所得的智慧，这样子你的智慧才有办法增长广大，周遍具足，这个才叫做住精进取般若。这样聊吗？哦，不是说你只要有定了，然后定中就自然不晓得为什么发起神通。神通意思是自在能达，你只要有愿，愿就能够成就。所以老师讲，这边就是信愿行，由信能入，对不对？以愿导行，行而能满愿。他所有的佛法菩萨道究竟还是叫你依住在信愿行的三资粮上面，用这样子修集资粮，远离罪障，不断的增长广大功德，令功德能够具足成满。而怎么样才有办法发起这个动机？如果你不圆十方众生的话，你动机发不起来。只要把自己搞定，那还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睡一张床，吃一碗饭，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干什么？赖在家里每天当宅男啊。我也很喜欢这样子，我也有很深刻宅男的性格。可是如果不是想到，哎呀，早上齁七点半人家小朋友要来学，所以我要先自己要练习一下软软身，身子打开了，等一下示范才不会吐嘴，结果今天早上还是吐嘴了一下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如果不是为别人啊，你是懒得做那么多嘛，而且你要 一直不断的去寻思，那一件事情虽然是为别人，可是是有意义的事情呢，是有意义的事情呢。一次劝，两次劝，三次不用劝，当他消归自信之后，就自然得定。为什么那个叫定？自信大定，消归自信本来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做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时局再坏，一碗饭还是要吃，晚上还是要睡觉，所以吃饭就吃饭，睡觉就睡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禅家的风格，这就是禅家的风格。那你只要一直保持，每一个佛弟子如果都是这个好样，给别人看佛弟子的好样嘛。如果佛弟子变得很消极了，变得很萎靡不振了，心地是那么的灰暗，常常说苦，他用悲苦的心情，就感觉不理世事，不好，不是正确的态度，真的不是正确的态度。我越看，所以礼拜四晚上本来应该要听两个学长的课啊，当然也去见习别人怎么讲课。那天因为知道这边有个基督教会，有双钢琴的，不是双钢琴的，四手联弹的演奏会，我就去那边，他们的法国之夜，坐在那边听一个小时的四手联弹。啊，我实在每次看到那样的情景，有两种悲心焦急的心会出现。可是那种悲心焦急的心跟弘一大师临终前不一样，悲还真的悲，心还是心不起来。第一个，那么好的资源，那么好的场地，一堆人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想去那边求道的人寥寥无几，寥寥无几，一堆人打发时间，故作高尚在那边听听不懂的法国的四手联弹的曲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，就在整个演奏会结束的时候，一堆人跟难民一样，把人家教会啊摆在那个小桌子上啊，给别人吃点心的那个巧克力啊饼干啊，或跟难民一样，一人一把往口袋里面装啊。我今天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更酸呐、啊！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在这边没有感觉到美，没有感觉到真善美，然后来这边抢东西吃，我就感觉到崇仁纪念堂旁边的池塘丢一个面包屑到池子里面去，一堆鱼来抢的那个样子。而他们是人呢，不是德性呢，我心就觉得好悲苦啊！在那样子应该要求圣道，要得一个涅槃消息的地方，却是来这么一堆要抢食物的饥民跟难民，知道吗？偶尔常常去那边，就看到一个引导的水桶拢摕来斗咖啡啊。把人家烧了一壶的咖啡，用他一壶啊，就把人倒光了，倒光就走了。占这种小便宜的人 也在那边，就跟我们基金会的地下室一样。现在地下室现在连一包多余的卫生纸都不能多放，只要一多放，立刻就用宽照而已，他们再去像。真的，所以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狮子身上虫。可是越看到这个东西，越觉得自己怎么把这个典范。这个典范，这个清净的三业，这个氛围，这个净土，我知道这个净土是我今天的目标，终极目标。可是我知道它是有杂染的。我看到这个现象，我心不要以为悲苦，看到这个现象，知道犹有可为。因为是这样子的众生出功课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导之向善，而不是用五欲六尘，不是先以欲勾牵。你如果用欲恶不善法去勾引大家去学佛，我不认为是方法，我一直不认为是方法。不是用一个向道的心让他起善法欲，所以先以欲勾牵，我一直讲要令入佛道，要以欲来勾牵，那个欲一定要肯定是善法欲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触动人心才可以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议题让人家心动，而不如行动来这边求道， 你的佛法给不出去，给了半天，永远都是吃喝唱跳。这是我深以为深有所感的东西。而每个人都知道苦，对不对？你从这里要下手嘛，怎么让人家知道这个消息嘛？可是基督教他们给的方法是什么？末日将近了，审判日子快来了，每个人死后都一定要接受审判，所以你要信主才能够得永生，不信主的要下地狱，用这样恐吓的，是方法吗？或者他又说，凡劳苦重担的来我这边，必得什么？卸下重担。哎呀，有爱，这会去，这会去。那你用哪一种方法好？见仁见智，对不对？各取所需。而佛法要用什么方法？我一直在问，在咱们佛法要用什么方法，把这么好的佛法给别人看呢？底下有两个建议，底下两个建议。他说啊，所谓般若波罗蜜者有两种，一者观诸法实相，于一切法中不见法相，不见非法相。这些事情是给上路的人老参的一个典范。很多人呢、学佛很久了，这件事情根本很难做到。他会常见法相，他也常见非法相。为什么？他两边都见，有什么不对？他说我们今天入道不就是要善恶是非要很分明吗？我说对，一开始入道要信，然后要分别善恶。可是入道久了以后呢，要观诸法实相，替代掉去分别法非法的分别见。因为佛法是要断分别心，断恶执恶障，不是用所谓善的好的分别心去替代掉欲恶不善法的分别心。毕竟还是分别心，有点是哦，有什么两样，只是比较好一点而已嘛。暂时让你给你替换一下，你换过去之后得到了善业因缘的好处之后，这个东西还是要舍。到之后你会知道，这些善法都要舍了，以前那个东西我还能够回头吗？回不了头以后还要再进一步怎么样？不见法，不见非法。但不是不知善恶哦，不是不知是非贵贱，不是哦，不是不了分别哦，而是要常观诸法实相。问题，什么是诸法实相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或者是一实相，毕竟空，这些都是实相。不管你用缘起性空、唯是无意，用不管哪一个中间的道理，常常观这些世间的相，用理去造事，用事去显理，经常这样子看，你就会常见，哎呀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因缘果建立，宛然如是，何来法跟非法？法非法者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但是假名无有实性，何来法非法的分别见呢？可是当今就有人一定要跟你问什么是法，什么是非法。学佛学到后来变成法官，变成裁判，老是在里面见过失，分对错，别致他。我每次看到这种人，一股脑就从心里面起来一种，我要怎么跟你们讲啊？佛法不是这些之见，佛法不是这些分别，佛法轮不到我们去评价，佛法轮不到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取舍。可是一堆人，对，分别取舍，这个是入道的方便。可是如果你常在方便法上面这样子扰扰攘攘，在那边呢分别过失对错，自己以为做自己永远是行侠仗义，住在正义的这一边，那么就看天下人都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醒着，这样子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？你常见众生都是佛，只有我一个小人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我大家都在教我这个善财童子，每个人都是视线文殊菩萨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观比较 比较幸福吗？你常见别人的过失会比较可爱吗？但是不见别人过失并不是没有过失哦，并不是没有过失哦，而是要观诸法实相，替代了你去见过失的这种分别心。你要知道，换作是我，如果没有学佛，如果我只是执着他现在所执着的那些事情，我是不是也会那个是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于是你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不是会去原谅那个人，你会知道他也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你会知道他被无明牵缠，你会知道他明明在造苦因而不知苦果，将至你何劳在倒在已经快垮的一个房子上面再加最后根稻草，你根本不忍众生受苦嘛？你会继续这样造恶吗？话讲不出去啊，动作做不下去啊，只有求怎么样能够让他避免严重的伤害，只要他这次受苦不至于死，一根还明白，就有机会怎么样转心向法，以法为道，创造未来入道的机会。这个悲心起不来啊，你学佛就白费了，学佛就白费了。你不觉得这个才是应该要做的吗？你越这样子，你就越不等于回来劝自己该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好样跟典范吗？如果你不是一个灯塔，你不是一个好的典范，人家连一个什么是对都看不到模范，何以来争执只是知见呢？而典范不要以为只有这个一个，只有我这样做才是典范，懂吗？虽然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寻求一个光明，而且自己要为众生做医护，记住做医护者是要做菩萨，就要支持别人做对，而不是自己要高高在上摆一个典范的样子，杵着不动给人家朝拜。只有我这个样子，只有我这个德性才是对的，只有我的想法才是正确的，没有别的样。因为你要毕竟正确，连你永远保持那个样子也不能是对的，懂吗？一个个高的可以负责灌篮，一个个矮的可以负责抄球啊，一个天龙一个地虎一样在篮球队是需要的。问你我今天的战法是什么，我是 defense 还是要进攻，还是要防守？你的策略是什么？你是要一个盯一个，还是要区域防守？你随着战略的不同，你的方法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的才干，每一种能力，每一种做法，都有它适合缘起的机会。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善巧的智慧，知道观诸法实相，于是你才有不见法不见非法的功德力，而不是糊里糊涂的，不是糊里糊涂的。也唯有这样的做，这样的做，因为我的智慧没有那么片满，所以要多一点耐心才做得到。这是对老参啊，对于自己连能力还没有那么好的人，给你第二个建议，如所说行，做你学到的东西就好了。如所说行，干单吧。换句咱们儒家说的话，知者为知者，不知为不知，对不对？瑜伽师论有四圣语，知道就说知道，不要不知道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要不知道说知道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普通圣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所说行呢，说你做到的，说你知道的，就这样，保持这样做。轮不到你去评价外在，轮不到你对这个环境不满，大家都共业生存在这个法界里面，没有理由放弃。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，你的生命力就会告诉你，精进精进精进，渡啊渡啊，渡到彼岸，大家一起渡到彼岸吧，令菩提成就，对不对？心经的话，嘎的嘎的巴拉嘎的巴拉桑嘎的波的刷哈，都是安尼啊，常常用这个心啊。所以我每次读到般若，心就生出一种哎呀精进的善根啊。 那越精进越看得到自己应该要改过的地方啊，所以常生惭愧心啊。惭愧心会生出善法欲，善法欲会敦品向上，又更生出精进心了，一切善法就得以圆满，一切善法就得以圆满。真的，多大的挫败不会让你失望。真正我们今天会挫败的感觉是，其实是嫌自己笨，对不对？埋怨自己无能力，在自己无能力去面对的情况底下呢，自甘堕落，放逸懈怠。其实你自己莫名其妙的气是气这个东西，不是气别的东西嘛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不明白就搞明白嘛，不会就把它学会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做的就是放掉过去令你做不好的习惯而已嘛。所以修行人心里面很忙的，非常非常忙的，光是只要做到初级者最起码的条件，如所说行就已经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个最起码一个圣道行者应该要开始的起点。于是他底下说，人有懈怠心故不能行这两件事，而精进力故能具足行二事，又能够常观诸法实相，只要知道多少就如所说行。知道因为自己并不是骗知的缘故，如所说行也不会执着坚固不舍不听劝，只要有更好的方法立刻闻过就改，立刻闻过就改，就是这个。所以精进啊，是我非常有心得的。所以我不晓得什么，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，有一次佛啊有家固定啊必须要躺平了、啊、然后他就叫阿难吧代替他讲六度，那六度讲讲讲讲到精进的时候，佛啊撑着腰就住下来，他说，老师你有家骨不舒服啊，就躺着休息嘛，不行了，你讲到精进让我觉得我太放逸了我还能讲，我还能讲，我怎么叫你代劳代替我讲。我每次读到这种故事的时候啊，心有所感呢、欸，心有所感呢、欸。他看到百丈禅师，他定了清规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人家看到他老了，对不对？七八十岁了，他还是一定要坚持每次每天要出坡，人家就不肯让他出坡，把他的锄头藏起来，藏起来之后，他那天就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他老了又不吃饭，对不对？没有抵抗力啊，学生就知道他不行，劝他，劝他，他说这个规定是我定的，我怎么可以自己先不遵守？一口气在戒律就守下去。戒律对于出家人来讲，就像是抱着浮囊渡河。你今天是要舍浮囊，相信你的勇气很好，跟四十里洪流对抗，还是要抱着浮囊不舍掉呢？如果你先刺破浮囊，觉得浮囊是一个累赘，你把浮囊给刺破了，凭你的勇气能够游多远？纵使能游能漂浮吧，越那个四十里洪流的大的力量把你越送越远，越送越远。而戒不是一种枷锁，不是一种让你不自在的一种强迫外在而来的规定。戒律我一直说过，用郑老师的话最好，就是一种身心的纪律，你自己跟自己约定下来的规定，你跟自己打个商量嘛，你做到多少你就先做多少，每天眼睛张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活着，正念正直的活着，保持正念正直的活着，时间到哪里就做什么事。长生对众生的不害的心，长存不害，一切善法会起，用精进去推动不害的心，一切善法应运而生，应运而生，就是这样。当然了，我们毕竟还是业中的凡夫了，还是、有时好有时坏，有时好有时坏，但是记得菩萨界的关键就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菩萨界的戒法观法重在第二心，第二心的觉照力是关键因素。 用第二心的觉照力，让你的戒体得到防护。一个人的好，不在于他不犯错，而在于他能回头。他一直不断能够涉入而还，涉入而还，还归本家，一直不断的练习还归本家的习惯，让这个习惯好了，这口气闭了，就回到故乡去。我心灵的故乡就是阿弥陀佛国。你只要把那个东西正念所缘，正知而住，一切法随缘，安住其心，缘尽了，就地还家，不做恶念。就地还家，不做恶念，又可以做到常观诸法实相，又可以做到如所说行，以这恶力故具足成满一切的功德。一切功德如果不这样的成满，你做得到？做得到吗？难嘛，对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光讲助人圆满禅跟慧，还剩十分钟，好，看一下助禅。助禅波罗蜜为主啊，那我们的经文就很长啊，从啊这个觉观写了一进信啊，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到非非想住定，对不对？到灭尽定，然后灭尽定回来，又有所谓的狮子奋熏三昧，又有超越三昧。我们之前曾经诵过经，对不对？好，时间也有限了，我们不去诵经。这段文不长，我们看过一下。他说啊，助禅波罗蜜，就是你的身心经常在禅中住，经常在里面活动的意思了。那么以禅为主，怎么样能够圆满取五波罗蜜的功德，而能够让他次第也圆满呢？他说啊，菩萨住禅波罗蜜中，心调柔不动，这几个字画起来，这就是止。能观察诸法实相，这就是观。所以呢，禅波罗蜜含止观二道，不是只有止而没有观。所以我们讲的定，不是嘻嘻查查什么东西都不理他，不是那个东西，调柔不动。调柔什么呢？旁边请讲，调柔五盖，不要让五盖障碍你的道心，不要让你的五盖障碍你的道心。调伏五盖，那五盖调伏得住，粗重的烦恼就不会现行。初中烦恼不现行，你心就常得禅定，因为外不取相嘛，你不分别于相，内心就不动。所以不动意思是说烦恼心不动。如果你能够调伏五盖，烦恼心自然不动。烦恼心不动，你就越能够体会到诸法实相的道理，真实不虚。只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就真实能够度一切苦厄，真实不虚。哎呀，心境又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又起来了，你随时随地都在证明这件事儿啊。所以助禅波罗蜜就是这么一件事情，助禅波罗蜜的实相就是这样子，心调柔不动，能观察诸法实相，比如密室燃灯啊，光照明了，是名助禅波罗蜜生智慧。所以在里面呢，你所烧的灯火、啊、才有办法外照，所以连你自己烧都烧不燃呢，何况你照了出来。所以你要能够度众生，一定要先自体得智慧，对不对？而烧的财，财就是你的烦恼心，烦恼心是你生智慧的体，不要忘了哦。烦恼的财火是你生出道火的根本依住处哦。那么那个灰茶，那么那个烦恼啊，你烧不出道来啊，起不了智慧啊，起不了智慧，生不了火，就没有光照。没有光照，你怎么能够令众生得温暖、得明照性呢？你说你要度众生，你凭什么度啊？要先得智慧才能够度众生呢、啊？你凭蛮力度众生吗？所以，我们经常讲的，哎呀，要留祸润身，是说你烦恼虽然没有断尽，但是只要能够调伏，虽然种子没有断，我就知道这个方法是有效的。我能够有因缘的众生，我就跟他分享这个方法。虽然我祸没有断尽，我还留有祸的种子在，但是只要我的心至少能够调伏常观智慧的话，我就有办法行随缘的菩萨道，对不对？越帮助别人， 在这个道上的心呢、啊，就越确定，越确定就越有资粮，就越有功德，就越生智慧，对不对？你就越来越远离过去的五盖的那种生活。等到你常常不串习，而多去熏习这个正法要，你自然而然智慧善根起来了，烦恼就毕竟永除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能够借着菩萨道的六度而能够圆满解脱？所以六度的菩萨道跟解脱道难道是两件事情吗？是先什么后什么吗？不是的，是两种功德，是不错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利他，一个是自利嘛。可是这两件事情无碍道，名为菩萨。菩萨道行的是无碍道，菩萨道并没有叫你只是利他，因为利他只要你方法用对，你就同时可以自利，自利者就是解脱。如果你没有解脱的功德，你何以度人呢？道理是一样，于是你不能够嫌恶烦恼，你不能嫌恶世间，你嫌恶烦恼，嫌恶世间，你就没有道火的依住处。于是原教才会说烦恼即菩提。那么欢乐来做你，来让你的道火，来让你的火能够烧起来，烧起来是一个两木相应的，你拿两个木头戳戳戳戳戳戳戳，对不对？拿个小的木头在个大的木头上戳，钻木取火嘛，对不对？戳戳戳，两木相应，道火才生，两根木头都同时灭尽。小的木头叫做能观的空观，那个叫做所缘的烦恼，用空观去照见烦恼的五蕴，对不对？无智亦无德，亦无所得故，依般若波罗蜜多三世诸佛究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只跳得快一点，整段话就这样下来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两目相应，究竟灰灰烟灭，幻灭而不幻不灭，对不对？毕竟没有虚狂的，毕竟真实不虚的，不会灭。这个道理经不是别人为我说的呀，从心中油然生出来的道理，我不必去背经了，经自然从我的生活体验当中自己一点一滴去流露出来。这就是住禅般若蜜，生智慧。因为你只要正确的住禅，智慧就会常常生，尔时不恼一切众生，就是不害，就是大慈悲力。所以呢，只要智慧生，这里就心写无缘大慈就会生，同体大悲就会安住。你只要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一生啊，加上你那一念怜悯心的小愿心呢、啊，就名为甚深清净持戒。持什么戒？持菩萨戒，修众生忍、法忍、无生忍，以神通力变化财物，具足布施，又遣化人为一切说法。化人就是你的个性，你就会变化这种角色。比如说你今天要我演一个村姑，我也演村姑给各位看，只要让伯君一笑，我也愿意来让你们哎呀笑笑得个欢乐，对不对？不必每天这么死气沉沉的，这叫做化人为一切说法。化人者就是你的部分的能力，你只要愿意舍一部分的一种角色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时间与众生共，对不对？伯君一笑，大概欢欢喜喜走上菩萨道，成佛之道。把这道理方法讲明白了，又菩萨从禅中起呢，以清净柔软心为众生说法，是名为叫个法布施啊，对不对？是名为法布施。好，那么又因禅定啊，另外四个波罗蜜啊增益，名为禅定生精进。于是你看啊，你把精进啊，把布施啊，把持戒啊，把忍辱啊，还有禅，加上般若本身智慧本身，六度都不是具足了吗？所以啊，一心住禅，六度圆满，升起之相好像有次第，事实上非次第，也没有次第。好，我非常喜欢这一品的理由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可以体会，虽然你今天不见得做得到，你常常经常独自论这样子就意念，佛是这样子的个性，佛是这样子的三业， 佛是这样子的用心，佛是这样的雨夜清净，深夜清净，意夜清净，佛这样常常这样子观察众生，佛这样子经常守护我的本心，而我今天怎么会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待，乃至于辜负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本质性呢？对不对？用这样子依住性，把你的柔软心，把你的慈悲心，把你的智慧善根，把你求知的好奇心烧起来嘛，烧起来嘛！这世间再怎么悲惨，我只要还有一念，还有一念明觉性，还有一口气在，我还是要一直续到最后一分钟。如果有因缘为他人说，为他人做示现，我要一定要做一个说法者、示现者，遣我的化人为他人说法。你心是决定的，不是说假的嘛。所以那天礼拜三开会的时候，一位师姐就跟我问：“嘿，我这个一直搞不清楚哎，你们是说假的还是玩真的啊？为什么你们那么能够去走菩萨道啊？我连把自己搞得没有烦恼都很难，你们为什么还有余力去行菩萨道？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以前的我也做不到了。以前我真做不到了，这的确是需要用正确的方法，用正确的态度，一直善知识，常常意念佛，对于生净土的决心是恳切决定不怀疑，由这些因缘力，由这些因缘力让你这种力量慢慢发了起来。虽然我还没有做到那么圆满，还是经常会有习气流露出来的味道，可是我已经越来越觉得自己勇敢有力量，对不对？那种一直不断的朝圣道上走，一直还觉得自己有凡夫的东西，可是知道它绑不住你，懂吗？以前是根本连看见都没有看见，污名跟昏尘一样，是看不见一切，不见差别啊，只见无分别，连无分别都不知道无分别，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，昧于对境，昧于对境。而今天呢？常观己恶啊，常观自己有过失啊，常观众生皆有善性，不可错干，不可舍弃一人。所以你的观点变了，你的态度变了，你的做法就会一点一点的调整。啊，虽然不见得能够让你很满意啦，啊，所以啊，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十八空还是白抄一次。我相信呢。最得利益的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抄到后来啊，下个礼拜用背的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是到这边，因为每次要讲就要用三藏法术，我带下来已经第四次了，我希望下个礼拜一定讲得到，因为下一段就是十八空，下一段我们很久已经遗忘十八空了，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专讲十八空。所以为什么十八空他一定先讲十四空啊？那为什么不讲另外四空？那十四空跟四空的关系，我们下礼拜利用这个白板，你们已经抄很多次了，不用再抄了啦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搞清楚，好吧？